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103页，第103页第一行开始。经文先念一小段：或时世家父子兄弟夫妇，一时一生耕向哀悯，恩爱思慕，忧念疾夫，心意痛多，别向顾恋，穷日祖岁，无有结疑。从这开始，这部无量寿经分成上下卷，在上卷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呢，把阿弥陀佛的发48愿，然后是怎么样成道的，又把极乐世界的那个环境，以及极乐世界的那些大菩萨种种的这个好的情况啊，都介绍过了。到了下卷呢，释迦牟尼佛就告诉弥勒菩萨，那么就是劝所有的众生呢，要发愿往生到极乐世界去。那么接着呢，就说了，我们这个世界很多众生为什么不能够发愿，或者是发愿之后啊，也很难这个成就往生，什么道理呢？就是因为前几段讲的，就是我们这个世间众生啊，被那个财欲啊，为着财产，为着种种的欲望啊，是他的颠倒，把世间的这些这个真理呀、颠倒了，看不清楚这个是非了。那么接着就是说呢，这个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在我们这个世间的这个凡夫众生啊，人人都有家庭啊，家庭里面的这个成员呢、啊，处理的不好，相处的不好，那么也是种种的障碍，在家里的这个家庭的每个人呢，相处不好就结了怨了，结了怨就互相报复了，这也是一种很大的障碍。那么接着呢，就是说啊，这个佛呢，释迦牟尼佛就悲悯呢那些众生，因为这个种种的这些障碍、这些原因呢，不能够信道，就信这个净土法门。讲到上回啊，讲到这里为止。那么今天呢，刚才念的这一小段呢，是另外的一大段了。释迦牟尼佛就讲啊，国报不爽啊，国报就是说我们这个在世间任何人，你造了任何的业啊，造善业有善报，造恶业有苦报啊，那么这个国报丝毫不爽的。那么今天就开始这一大段，这一大段里边分成4小段，刚才念的这就是4小段当中的第一小段，讲的果报不爽。4小段里面第一小段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眷属恩爱及夫啊。眷属就是夫妇的关系啊，还有这个家庭里边呢，凡是家里的人啊，都说是一家人了，这些眷属。 恩爱姐夫啊，这个恩爱这两个字啊，所有恩呢，彼此啊关心对方，那么这个对对方都有恩惠，这叫做恩爱。恩爱就世间法来说啊，这是好事情啊。那么可是要就这个出世间法来讲啊，这个恩爱是一种障碍的，不能够出三界的。所以这个下边讲是劫夫啊，劫夫就是一种一种烦恼啊。夫是什么呢？夫是就是如同用一个绳子，我们人呢原来是很自由的，假如说把这个人呢用绳子把他手脚捆绑起来，把他缚缚起来，把他捆绑起来，他不动都动不了了，不得自由了，这是一种烦恼啊。这是形容的话。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世间有了这个眷属恩爱啊，在世间法世间人来看呢，这是很好啊，家里人这个互相恩爱互相关照是好啊。可是这是要讲出世法，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的话，这就是个劫夫啊，拴着这个众生出不了这个六道。说起来，那么怎么办呢？在世间谁说这个没有家庭也不行啊？这个用功夫普通法学的这个无论是哪一种普通法门呢，虽然有眷属，可是呢内心呢要放得下，一切放得下啊，那就是在这个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有为这个维摩诘，维摩诘居士，那是了不起的。他有眷属，有家庭，有这个一切都有啊。可是他这个内心呢，这一毫这个一点点的挂碍都没有，一点相也不着相。那个不着相是不容易的，佛说的那个般若经，金刚经讲的是一切相不着，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无所住，一切法不要着相，逼着你们，你着一点相的话，那就是一种劫夫。有了劫夫，要逃脱这个六道，从六道出去，那不是一方面自己有劫夫，一方面要出去，那谁办得到啊？这必得要，这个一切相都不住。所以《金刚经》说是。比如说普通一下子，就是若一色见我，一声音求我，世人心邪法，不能见如来呀、啊，那个讲的多么彻底啊！这是禅宗啊，就讲这个。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净土宗。我们修的是净土宗，佛法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呢，普通法门呢，就必须要照《金刚经》来讲法，你着一丝一毫的相就不行的， 那么净土宗呢，就是在专门在着相上面用功夫。那个我们研究经的，你不能把每部经的这个用法了解的话，那我们你经修的愈多，那到底究竟是哪个对哪个不对呀、啊？那你懂得你修这部经有这部经的这个它的用法了，不一样的。那么我们了解这个一切普通的佛法了，都能了生死，都能成佛。但是了生死成佛，那就要这个不着相，不能着相，着一点点的相也不能够成就的啊，就是这个大原则一定要记住。那么这个净土宗怎么样呢？净土宗啊，它有大方便的办法。怎么样大方便办法呢？我们所凡夫众生所贪这个世间呢，不外乎财产啊，这个男女之色、好名，然后贪图这个口腹之欲，这个食欲啊，再就是这个睡眠等等，财色名食睡呀、啊，就五种大欲。但是这个五种大欲望啊，要经不起呀、啊。比较，怎么经不起比较呢？这个就拿这个财产来讲是吧，我们这个世间的那个财产，就是全世界，你现在统计统计，再调查调查，全世界是第一位拿着最有钱的最大的富翁啊，找出一个来，就算他这个富翁是抵到一个国家那么多财富，那都了不起了。那么这样了不起的话，他拿他这个财富跟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个七宝池啊，和那个任何一个建筑物一比，能不能够比啊？不成比例的。何况我们的世界上这些财宝啊，现在是各国用的都是那个纸币啊，用纸印刷的，那个都是假，纯粹的假东西啊。就算是黄金呢、啊，黄金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黄金，到极乐世界的那个七宝也是，这个是连那个破铜烂铁也是也比不上了，也不如啊。就拿这一桩来比，其余的话那就是哪一条也比不上极乐世界的。所以是修净土法门呢，你比如说这部经前面释迦牟尼佛把极乐世界哪一个环境那些状况都详细的那么介绍，那里的人啊绝对不是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这个人呢，我们现在世间人呢，我们说实在的话，除了我们修道的人以外呀，跟社会上的人来相处很难相处的。我们无形当中说一句话，对方他就误解了，对他是有什么用意的，这个就是非常难的。在极乐世界的那个众生都是大菩萨，都是这个修道的人呐、啊，那彼此非常坦诚的相处的那个，一定是绝对是和谐的这个互相的那个那种气氛，怎么样我们这个世界也比不上啊。所以把那个环境那个地方的这个人跟我们这个世界这一切来相比， 这一比较之下，我们的那是发生的信愿行，自自然然的就把我们这个世家那些贪恋的这些财色名食，所以啊，不说要放弃，自然就放弃了。它是一个非常这个这最妙的一种这个方便法，这是一个特别法门。要不是我们要不是用一种替代什么呀？替代就是用极乐世界，那个我们就执着那个，我们执着那个，自然就放弃我们这个世界上这些假的这个这些东西。我们执着那个真的，自然就放弃这个假的。普通法门呢，他就是叫啊，大家不要执着，不要着相，不要执着，不要着相。也是我们凡夫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就是执着。你叫他不要执着，那个谈何容易啊？那要练习，今生练习呀、啊，减轻一点，没有成功啊，死了。死了以后再一转世又再继续练习啊，练多生多劫，所以成佛要三大恶僧起劫了，然后再彻底能够放得下，那个谈何容易啊。我们现在你看这个佛多么这个用这个方法多么巧妙啊，你即使人人都不能够放弃，都执着，那好了，你指的那个真理，就把那个真理，把那个真的这个真正的气宝，那个环境让你执着，你执着那个，自然就放弃这个了。所以这个法门呢，我们修普通任何法门呢，讲的最高，哪一种法门讲的非常理，都是非常高深的。但是实际上用功夫呢，就知道啊，自己那个很难用得上。这个所以学这个净土宗呢，持名念佛，就是我们这个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念阿弥陀佛佛号啊，那是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祖师注解经文就讲，以名召德，用这个阿弥陀佛这个洪名，名一念的话，阿弥陀佛那个实际上的那个佛的那个功德了，就跟名是一起的。你至心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啊，我们能念的心跟所念的这个阿弥陀佛那个实际上那个阿弥陀佛那个人呢，就是结合在一起，这叫一念相应。一念相应当中，这个一念相应，这个时候一念这个念头当中，就是佛的出现。佛性就出现，那这是哪一个法门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最直接最啊这个最微妙啊。那么现在我们了解这个特别法门了，无论如何我们研究教理，研究经啊，各宗都可以研究啊，任何经我们都研究啊。在修持的时候，只有这一句名号，这是最可靠也是最稳当。那么这个经文说，或是释迦父子啊，这就是根据前面那一大段来的，前面那一大段 释迦牟尼佛是悲悯众生，悲悯众生不能够信道啊，不能够信道，所以他被这个三毒，就是贪嗔痴，五欲，就是财色名食睡，被这个三毒五欲啊，把他这个心呢、啊、迷，把他迷惑了，迷惑这个那就是那生生世世就在六道里边呢，出不去啊，这可怜悯的啊。那么这个就这接着那个讲，为什么这样的话？最重要的是啊，眷属恩爱，家里的人呢、啊，啊，我们在世间说是任何人都眷念恋着这个家庭，家庭里面有哪些人呢？啊，有这个父子，有兄弟夫妇，这是天伦呢、啊。那么就世间法来说，过着一种天伦的生活啊，相聚在一起，彼此互相这个啊关照，这个多么好呢！但是这个万法这是平等的啊，万法无常啊。世间任何人，他是做皇帝也好，他是做乞丐也好，都是无常的。做大皇帝，他的权力那么大，财富那么多，他也没有办法拿这个权力拿财富来交换，换这个一个长生不老吧，这个办不到。无常的，这是人人平等。这个无常的一来了，人就是人人要死，死的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世家里边呢，这个家庭里边呢，啊，有父子的关系，有兄弟关系，有夫妇关系。这个当中，任何一个人先走、先死的时候，其他的人呢，都是悲痛的，没有办法再形容了。所以这一段是讲这个，就或时候呢，啊，这个世家里边父子看见呢父亲年老死了，做孝子的时候，那是痛不欲生的。兄弟啊，夫妇，为什么兄弟啊？人的寿命不一定是那样整整齐齐的，是不是啊？一定要到年老啊，一定有儿子送老父来送终，哪里是这样的？这个儿子先死也多得很呐、啊，兄弟，哥哥或者是哥哥先死，或者是弟弟先死，夫妻两个人也不是同时死的，或者是丈夫先死，或者是妻子先死，任何一个人先死，他未死的人呢，都是心里是悲痛的，是无以复加了，所以这是一死一生根相哀悯的。这个是就讲这个生离死别的那种状况啊，那个平常在家庭里面，就是讲这个恩爱嘛，恩爱不想分离，不想分离，无常也到的话，不分离也不行，这个是谁也免不了的。一死一生呢，这一生一死，再一转世又一生，一生之后又有死，生了之后又有死，死了又有生，这个每一次生每一次死啊，多少家庭眷属啊， 为他痛苦，更相爱悯什么呢？更相爱悯就是互相啊，互相爱悯。这一生，他这个人呢是先死了，这些眷属啊，这个哭他。到下一生呢，说不定是不是碰在一起了，搞不清楚了。如果真的是又是在一起的话，究竟是谁死谁先死，那也是彼此也不知道，都是互相哀悯了。所以这个佛法讲，人在世间呢，八种大苦之一，有种爱别离苦。爱别离什么呢？就是讲这个家庭里边这些人生离死别的，这是最苦的一件事情。爱思慕，忧念肌肤，这就是讲这个家族里边这些人呢，原来互有恩爱的，那么在这个一死的时候啊，这个忧念肌肤，忧念肌肤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一家人死了一个人了，其余的没有死的这些家里的人呢，都是把这个忧苦了，这个念头啊，都是结在这个死者的身上。换句话说，都是为着这个死者呀，来忧念肌肤。那么忧念肌肤啊，这个是非常世间法人他不得已啊，这是一个都是这么做的。他的情啊，感情用事嘛，修道的人，我们修佛的人也了解这个道理啊，这是很危险的啊，很危险的。这个一个人快要死的将死未死的时候，家里的那些人呢，对着他哭泣哀嚎啊，死者心里放不下，放不下又非去不可。这个时候危险在哪里啊？他的这个神识啊，就被这个劫附在这个贪恋这个家族啊，舍弃不下。然后一转世怎么呢？往往就在这个心里的万法唯心嘛，就在这个时候啊，心里这么一个一放不下，一转到这个动物啊，堕落到畜生道里去了。古时候有个公案，说是这个夫妻俩是非常恩爱的，丈夫死了，这个太太在哭，又是哭啊，又是流鼻涕啊，这个丈夫看着这个是实在是去不了非去不可。然后怎么呢？死了以后啊，就变成一个那个太太的鼻孔里边那个流着鼻涕鼻孔的一个小虫，马上就变了个小虫。那个《金刚经》里面讲，众生就是个生有好几种啊，苔卵石化了，他就借着这个石的这个水分，他就化成了，他就这个借着这个湿气就转生。你看这个多么危险呢？他就堕落到畜生道，为小虫，变成小虫了。还有不少，也就是在这个临死的时候啊，就自己家里有财产，自己有好多这个金条在什么地方啊，心里是放不下。结果一死了怎么呢？变成一条蛇，一条蛇啊， 就是环绕在他生前所这个存放的那个黄金呐、啊，这个这些宝物啊，看守着那个，心里放不下，死后就变成那个畜生道，还守着那个，这就是劫夫啊，拴在那里出不去的。想想看，这个多么危险的！一痛多，这个家里的人对于死者啊，他这个心理，他这个这个心意就是意是讲的这个第六识啊，痛多是什么呢？悲痛。着就是着在死者身上，离不开的，离不开是他的心意离不开，心心念念就是在这个过世的那个人的身上，就想着那个，就是着嘛，痛着，叠相顾念呢，彼此，互相这个顾念，顾念是死的人呢，又是也放不下，活的人也放不下，穷日足岁呀，穷日就是讲这个留在世间的活的人怎么样呢？穷日是终日。一天到晚，足岁呀、啊，就是常年的，终日、终年的那样呢，无有解矣呀、啊。这个痛着的这种顾念的这个心情啊，劫富的那种忧念。没有一个时候啊能够解除，解是解除，已呢是停止，没有结住的时候，没有停止的时候，我们了解这种情况啊，这个有家庭的人呢，都会有到这个寿终后都有这种情况。我们修道的人呢，了解这种情况之后啊，要早做预备呀、啊。怎么个预备法子呢？我们莲社不是有这个助念吗？助念的这个办法吗？那就是说这个。人一个人到寿命终了的时候，你这一生修持的这个要想这个成就啊，这个时候最重要，最怕在这个临终时候发生障碍呀、啊、发生障碍最容易有障碍就是眷属，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个修道的人呢，平常最好把家族啊都能够都懂得佛法是最好，不能完全都懂得佛法，也要让他了解这个厉害呀、啊。就是说到一个老人家，他要这个要交代他的这个家族，交代他的儿子啊，他这个孙子啊，家人呢，就是在自己要准备要往生的时候，最好家里的人呢都能够帮助念佛，都能够助念，除了请莲友来助念之外，家里的人呢帮助助念是这个更有啊，更有力量。但是这个呢，平常都要让家里人都知道， 能够果然有这样的话，到临命终时要求往生的时候啊，连同助念的外面连友来助念，他家里人一起来助念，这个是不知道是多生多劫修来的这种福报，才没有障碍。这一点呢，我们连友们呢，统统要注意这个，平常都要好好的来告诉自己的儿孙，真正要尽孝道啊，就在这个时候要特别注意。现在讲这个第二小段，第二小段呢是讲这个教育心不开明。前面那一小段呢是讲的这个一般凡夫众生呢不能够闻到这个佛法，不能闻到。那么这一小段是讲的，虽然闻到佛法了，听到佛法，可是心里不能够开明，不能开明就是说这个不了解佛法，对佛法自己看也好，自己听也好，心总是不能够这个能够懂，就是听不懂，看也看不懂。就这一段是讲这个。那经文呢是我先念一遍。教育道德心不开明，思想恩好不离情欲，昏蒙暗色愚惑所缚，不能深思熟记，心自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辨玄至精，年寿终尽，不能得道，无可奈何。
再来，
教育道德呢，这个就是由别人啊，拿这个教化，用言语来告诉他，告诉什么呢？道德了，道德道呢，在这里讲啊，我们中国这个字啊，看用在什么场合就怎么个解释，不是一个意思，始终在哪里都那个讲法，不是那样的。在这里讲法，道啊就是佛法，随时有善知识拿这个佛法来教化他，教化是让他学佛。德呢，要是照佛法来学啊，来实行的话，自己就有很多的功德。这个功德就包括自己的修出来的，我们本性里边呢就有这个德，就有性德。性德为什么叫做功德呢？性德是本有的啊，它不需要修，它原来就有。可是原来就有啊，我们被前面讲的一些劫夫啊，那种这个贪嗔痴慢疑啊，那些种种的烦恼啊，把我们的这个遮住了，是我们这个性德了，发不出来作用，不管用。那么必得要学佛，你怎么学法？先了解教理。了解教理，然后用功夫，怎么用功法子呢？你无论是学哪个法，最基本的就是那个三毒五欲。三毒的是贪嗔痴，贪求这个，贪求那个啊，贪求不到，嗔恨。为什么贪？为什么嗔呢？他自己不明了道理，那个愚痴啊。 就三种毒素，要把这个三种毒把它去得干干净净的才成功。辽圣寺也是去了这个五欲呢，就是分开讲有五种大的这个欲望，修就是把这些东西把它去掉啊，这是这个修啊。你修有去一份，你这个德就显一份，你去了这个那个贪嗔痴慢疑的去了十分，你这个本有的性德显出十分，显出来那个德啊叫做修德，你是修持才发现才显出来的那个德，那叫修德。这个德呢是就那个修德来讲的，所以叫做功德。那么教育功德了，由善知识告诉他，你要修佛修佛法，你要有这个修持这个功德。结果他怎么样呢？他心不开明啊，他心是闭塞的啊，就是被那些这个三毒五欲把他障把他闭蒙蔽，自己是开不出来啊，开不出来，这个明就发不出来，明也是本有的，明是人人都有那个本性，就是这个常寂光啊，常寂光就是永远是那个光明的。这个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只是一个意思，另外还有无量光嘛，无量寿无量光合起来整个就是这尊佛啊。不但是无量寿佛是无量寿无量光的，我们人人的这个本性都是无量光，那个无量光就是明。可是这些众生呢，他因为那个烦恼太多了，虽然善知识告诉他那个道德，他心不开明，那有什么办法呢？所思虑的就是啊，这个谁对谁呀、啊、谁对我有恩啊，谁对我有好处，恩好啊，这是汉文那个时候用语啊。那个一般的讲法就是这个把它这个我们现在普通讲是友好，友好就一听就懂了啊，友好就好朋友嘛。恩好就是啊，这个又是有既是有恩对他又有好处，这叫恩好。那么所想的呢就是这些恩好啊，不离情欲，离不开这个，既是恩好自然就有感情，有种种的这些啊，这些这个私欲，那么就是凡夫众生就离不开这个。情是什么呢？情是与性是不相同的，性是本性啊，本性是纯粹理智啊，是功的。这个情是情感，而是思的。一切涉到这个情这方面呢，就是自私心在那里起作用。必须要讲理性，讲理性才是公平啊，公正的，才是平等的。他这是不离情欲，情已经是要不得了，在这个欲那根不得了，欲是根是，这个是更实人就是，这个智慧啊，一切的都发不出来，更坏人的更是人坏事情的事情。所以他的是啊，这些思想好离不开这个情欲，这就是生死的根本就在这里。 即使这个他的这个思想就在这个恩好上面离不开情欲，下边就看了昏蒙暗色渔获所服啊，除了情欲恩好这些完全是这个私情啊在那里作祟，理性啊他就一点一点就没办法了解了，因此呢是昏蒙，昏蒙是昏昏沉沉的，昏就是跟那个明是相对的啊，蒙就是蒙蔽了，暗色呢也只是他的心理，心理就是一团黑暗的啊，黑暗就是色，就是这个跟外面这个跟那个光啊，这个不能够通，不能通达这个一点点这个一线之光都没有，都把它塞住了。渔获所服啊，渔获就是指的那个无明，那个根本无明，知末无明啊，那些一层一层的把它遮，把它这个覆盖起来。想想看，这样的人呢、前面叫心不开明啊，就是他怎么能够，他心怎么能够发明出来，发明不出来的。我们这个人人本性都是光明的，就是由于这些个明发不出来了，发不出来以后啊，那么不能深思熟记，深思，思是什么呢？思就是目前的这个一切的事情啊，他也不去深思啊。目前的事情为什么要深思啊？我们看这个社会的种种的这个现象啊，个人的也好，家庭也好，社会国家也好，这些事情啊，要深一层去思想思想，我们不要看看这个，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啊，报道这些事情呢，有些事情不可靠，必须要用脑筋自己把这段事情呢，这个表面呢是内在的呀，那是全班的要思考，这叫深思。为什么要深思这个？你菩萨一方面自度，一方面要度人家，自度度他的时候啊，你实际上这些假象你要懂啊，假象不能明了的话，就被那些假象把我们迷惑颠倒，把我们颠倒啊，那我们还谈什么道，我们还哪里还能出得去六道啊？所以我们要这个要用一点时间深思这些对一切的这个外面这些假事情，假事本来是假的，假的他有时候你不明了他，他就你就受他的迷惑，你得要深思。这个深思是对于目前的事情来讲的，他不能够深思。这个熟记呢，熟记是对于未来的事情，生死也好，熟记也好，就整个来讲，我们行菩萨道的时候啊，自己的事情、他人的事情、天下的事情都要深思了。你是不是想的越多越好？但是基本的什么呢？还是自己。 自己是目前的这个状况啊，我们认识现在状况，这个状况能不能够时常维持到这种情形呢？没办法，万法无常的，每一时一刻，每一这个我们念头一动就在那里变化的，这种念头在这种变化，我们不能深思为什么这样变化，这个念头怎么样变，我们要深思变好变坏，就是以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是眼前的事情，自己起心动念自己不能够深思，不知道它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自己这个念头自己不能控制住啊，那是非常危险的，那个不能够修道的，修道就是在自己的念头上面呢，要用功夫，这是目前的。手机呢，想想未来，我们目前这个念头都不能够控制了，未来你还那怎么样？那还用说吗？一个念头，这个妄念起来，你自己都不能够把它制服住了，妄念任着这个妄念继续在那里这个发展的话，那将来那个结果自己还不知道吗？所以这个生死熟机啊，这个目前这个念头自己要注意到，这个才谈得上熟机，才计划未来。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是知道这个世间万法无常，生死不能了，那怎么呢？想想眼前万法都是变动，这个控制不了，唯一能控制就是自己这个念头啊。这个念头要怎么样转变呢？用佛号来转呢，坚持一句佛号，目前这个佛号念得好，不要人家说是这个法门好，我们又跟着放弃佛号了，我学那个法门。再过几天呢，另外有个人说那个法门好啊，我又学的那个法门，那我们这个就不能够渐渐相机了。所以深思啊，我们坚持这一句名号的话，不管外面任何的一个人家说的是哪个法门再好，我们了解这个佛的这个普通法门的道理，非断除这些贪嗔痴不可的话，我们就想到唯有这一句佛号才靠得住啊！我要生死这个不能放弃，这个样子，然后我们才谈得上熟记，将来我们怎么样往生，怎么样这个破除这个障碍，那是未来的熟记。心自端正，专精行道，决断世事，这三句啊还是根据上面不能来的。那些人呢，既不能够深思熟记，又不能心自端正，心自自己心里那个很一切都是端正的，办不到，也不能够专精行道。专精行道就是菩萨六度，就是啊精进啊，我们念佛就是把你佛号念得好，正住双修啊，是专精行道。决断世事怎么呢？决断世事知道世间万法无常，那些假的我们该断的就断，当断不断就必受其乱呐、啊。硬断了就把它断掉啊，他这个不能够决断世事。世间的是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你必须要有一个清清楚楚了解，是非不分。尤其我们现在的时代，是非很难分的，但是我们学道的人一定要分清是非，应该有个决断。 他的是第三句都是不能的。玄之将延寿中境的边旋，旋就是好像一个人呢转一圈子，一旋中就至精了，就到了生命的尽头了。年寿中间倒是年岁寿命就是没有了，这个时候好像是不能够得到，无可奈何。哎，到了不能得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再想求道已经是无可奈何啊，懊悔也来不及了。不闻道那是他过去没有善根，闻到道，尤其闻到这个特别法门呢，就把握现在。这个千万是要好好的这个支持，不能放弃。到这里为止。